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3篇。在这一篇我们来看赎罪银，这是这一系列的第一篇。在本篇信息里，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赎罪银。表面看来这很容易了解，实际上赎罪银这件事并不简单。我们要看见与赎罪银有关深奥的真理，就必须找出出埃及记30章在相谈的记载之后，紧接着提起这个项目的原因。不论哪一种著作，我们要领会都必须考虑到上下文。如果我们要懂某一段，也必须晓得这一段的前后是在说些什么，我们不该断章取义。我们来明白赎罪银的意义的时候，也必须遵守这个原则。相谈和赎罪银的关系怎样，我们不容易懂。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表明基督代求的执事是基于他的救赎。然而连这个解释也很奥秘，难以领会，因为这个解释隐含了许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找出相谈和赎罪银之间的关系。关于赎罪银的问题，我们也要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需要赎价，或是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赎罪银？他们不是已经蒙了救赎吗？不错，他们的确蒙了救赎。他们蒙了救赎大约是在一年以前发生的。不久以前，以色列人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来到西乃山。既然以色列人已经蒙了救赎，为什么到了出埃及记30章需要赎罪银，就很不容易解释了。我得救不久以后读到一篇文章，说赎罪银是基督救赎的一个预表，这是正确的。然而这种领会很肤浅。赎罪银与基督的救赎有关，但为什么神的属民进一步的需要与救赎有关的东西呢？他们在埃及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还不到一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后他们进一步又需要一些东西呢？神的子民在埃及所蒙的救赎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完成的，羊羔被宰杀了，血涂在门框上，这样以色列人就经历了逾越节，并且蒙了救赎。然而在出埃及记的30章，救赎与血无关，也与动物的生命无关。反之，在这一章里，救赎与一种矿物，就是银子有关系。基督的生命有三种基本的成分，就是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和矿物。基督是羊羔，这有动物生命的成分。基督也是小麦，这有植物生命的成分。此外，基督还是矿物，因为在它有金、银、宝石。为什么30章里的救赎与动物生命的血无关，而与银子有关呢？有些人会说，银子是表征为了救赎我们所付的代价。照着他们的领会，出埃及记30章的银子是表征基督为了救赎我们所流的血在神眼中的宝贵。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付了极高的代价，就是他自己血的代价。在神看来，这个代价是宝贵的，因而用银子来表征。然而我们必须看见进一步的东西。与赎罪银有关的另一个要紧问题是，为什么称赎罪银为举祭？13节说到，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举祭。14节和15节也把赎罪银称为举祭。我很高兴得知希伯来文在这里用的是举祭这个字，大多数的译本只用到祭物这个字，其余的则用捐书 就是蒙救赎的人付给神的东西。但这些译本没有指明赎罪银是一种举祭。然而达密翻得很忠实，他在30章13节的新翻译里用了给耶和华的举祭这个词句。此外，新美国标准本虽然在中文中用了捐书这个字，但旁注却说是举祭。我们有准确的翻译是很要紧的，不然的话，不妥当的翻译会成为厚厚的遮蔽，使我们看不见原文中的真理。赎罪银就是为了救赎我们所付的代价，确实是称为举祭。为什么称赎罪银为举祭而不是赎罪祭呢？既然这件事与我们的蒙救赎有关，好像就该是赎罪祭。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把赎罪银当作一种举祭。月节的羊羔乃是为了全体以色列人，包括男女老幼在内，但是在30章里赎罪银是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出埃及记30章14节说，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举祭奉给耶和华。女人和所有20岁以下的人除外，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份。为什么赎罪银只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呢？这是另一个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出埃及记38章26节论到赎罪银说，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比价。照这一节来看，赎罪银就是为着20岁以上的603550个男丁所付的赎价。我们由民数记一章45节和46节就晓得，这就是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人数。那里说，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赎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赎的共有603550名。这些经文启示出赎价是为了男丁而付的，这些男丁的人数就是能够编组成军的战士的人数。现在关于赎罪银有五个问题在我们面前。第一，香坛和赎罪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以色列人已经在埃及蒙了救赎，为什么还需要进一步与救赎有关的东西呢？第三，为什么赎罪银被称为举祭呢？第四，以色列人在埃及因着逾越节羊羔的血蒙了救赎以后，到了西乃山，为什么用银子来描绘与救赎有关的东西，正如30章所描述的呢？第五，为什么逾越节的羊羔是为着每一个人，而赎罪银却单单是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呢？如果我们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够透彻领会赎罪银了。我们来看军事人口的调查。倘若我们照着这五个问题对这个项目做一次鸟瞰，我们就会看见赎罪银不是为了全体以色列人的救赎，也不是为了所有普通百姓的赎价。赎罪银与逾越节的羊羔不同，羔羊乃是为着每一个人所付的赎价。我们已经强调过，所有的以色列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连男带女，在埃及都蒙了救赎。但就这30章里的赎罪银而论，许多人都不包含在内。首先，所有的女人都不在内，再者，所有20岁以下的男子也排除在外。因此赎罪银只是为着20岁以上的男丁，也就是说只是为着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出埃及记30章12节说，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这里翻作总数的这个希伯来字也可以译作人口普查、人口调查，但这里的人口调查不是一般的或普通的，而是必须计算出那些能够编组成军的人数。民数记一章45节和46节说到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而民数记二章32节说到诸营或者军队。那里说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055名。军队这个词就是表征军旅，在30章里被数的那些人不但能够出去打仗的，也是能够编组成为军队、成为诸营、成为军旅的人。首先需要有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其次能够出去打的人还必须编组成为军队。出埃及记30章的赎价不是为了一般的人，而是为了军队的，所以这里的人口调查不是一般的或普通的，而是军事人口调查，与征召人进入军队有关系。为着神的彰显征战，当我们思想帐幕与桌子、灯台、约柜、香坛以及外院子与祭坛、洗濯盆，我们也许会稀奇，这些物件到底是为着什么。说帐幕、外院子以及一切有关的物件，目的是使神能够临到我们，叫我们能够接触他并进到他里面，并没有错。说这一切乃是为了叫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使我们能够经历他并借着他进到神里面，好成为在神里面也有神在我们里面的子民，也没有错。但实际上这是初步的领会，我们在神里面以及神在我们里面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也许你会说为了神的彰显。不错，我们在神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彰显。然而这么说会遗漏了一些东西，我们必须晓得是什么。以弗所书论到教会是三一神的丰满，教会是三一神的丰满，意思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彰显。以弗所书论到教会是神的彰显，末了一点是什么呢？这一点启示在第六章，就是属灵的征战。照着以弗所第六章来看，教会必须是一个战士，与神的仇敌征战。最近我们释放了好多篇论到教会聚会的信息。我们为什么聚会？有些人会说，我们聚会是为了彰显神。然而有许多仇敌，迦南人和亚玛利人，想要拦阻我们，使我们不彰显主。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并杀尽所有的迦南人。这指明我们要彰显主，就必须与他的仇敌征战。因着仇敌拦阻的策略，我们很难聚在一起彰显神。迦南人不愿让我们彰显神，他们尽力地拦阻我们进入美地，所以我们必须宣告说，迦南人啊，这地不是你们的，这是主的地，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他的子民。教会必须与空中一切邪恶的权势征战。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已经蒙拣选做他的产业。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神的选民怎样才能彰显神呢？以色列人蒙神拣选做神在地上特别的产业，是要彰显神。 但这些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救赎的以色列人，怎样才能彰显神呢？要成为神的彰显，他们就必须到西乃山，从主那里接受特别的教育。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受神训练，好成为他的彰显。来到香坛，为着神的权益代求。以色列人要彰显神，首先就必须来到外院子的祭坛，承认他们的过犯与罪。他们为着里面的罪，必须献上赎罪祭，为着外面的过犯，必须献上赎愆祭。那么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血就会为他们打开进入帐幕的路。在帐幕里，我们首先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陈设饼桌子上的饼表明神的子民应当不再凭着自己生活，反之他们应当凭着基督做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而活。他们不该关心美好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天然的个性，因为神只在意基督。神关心我们吃基督、享受基督有多少，神的兴趣乃是我们活基督、彰显基督有多少，并到底有多少的基督组织到我们的全人里面。神的子民经过陈设饼桌子以后，必须到灯台面前去蒙光照。你享受基督做你的光有多少呢？我们必须忘掉自己的知识、眼光、先见，并承认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光。首先我们需要基督做生命的供应，然后需要基督做光来光照我们。基督做我们的光照，与我们天然的见解、天然的眼光相对。我们经历基督做光以后，继续进到至圣所里见证的柜跟前。然而有一层幔子把至圣所与圣所割开，这幔子必须裂开，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至圣所来接触约柜。因此约柜是与幔子相对的。我们在已过的信息里已经指出，幔子表征我们天然的人，由我们的行为、眼光、美德所组成。如果把我们的行为、眼光、美德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这天然的人就是己，也是肉体，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幔子。这幔子必须从上到下裂开来，一旦幔子裂开了，我们也进到了至圣所里接触约柜，我们就经历了基督做我们的见证。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见证，就有资格来到香坛面前。金香坛是我们的命定，也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香坛那里该做什么呢？我们必须祷告。然而我们不该为着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祷告，而该为着神的行动和神的权益祷告。为着神的行动和神的权益祷告，就是代求的祷告。神的选民经过外院子、圣所以及至圣所的不同站口以后，就到达了目的地，就是香坛，为着神的权益代求。神的子民应当特别为着什么代求呢？他们必须为着神的行动代求。我们来看神在地上的行动。帐幕表征神具体表现在他的选民、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神具体表现在帐幕里面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就这一点而论，今天与古时候的原则是一样。所以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帐幕与有关的一切的东西乃是为了神在地上的行动。神有许许多多的仇敌，埃及人是神的仇敌，亚玛利人也是神的仇敌。我们读旧约就能看见，从埃及到迦南，神处处都有仇敌，甚至他自己的子民也可能成为他的仇敌。今天也是这样， 到底谁是为着神的呢？我们在自己里面也是神的仇敌。因着这么多的仇敌，神就没有行动的自由。如果他要到一个地方去，他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通畅的道路，因为仇敌想把道路阻塞了。然后如果神想要往不同的方向行动，其他的仇敌也会尽力的拦阻他。神无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那么他怎么办呢？神必须征战，好毁灭所有的仇敌。以色列人得了指示，不可怜悯迦南人，原因就在这里。反之，我们必须把迦南人灭绝尽尽。在以弗所书里，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丰满。神的丰满是什么呢？神的丰满就是神的帐幕，也就是三一神具体表现在他的选民里面。照着以弗所书来看，最终教会神的子民应当是一个战士，不是与血肉的征战，乃是与空中执政的掌权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里教会的启示与出埃及记里帐幕的预表乃是一致的。首先需要帐幕作为神的具体表现，然后神的选民必须经历帐幕的各个方面，直到他们到达香坛，为着神的权益和神的行动代求。神的子民尤其需要为着主军队的编组祷告，这支军队要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征战。湘潭描述过后，紧接着提起人口调查和赎罪银的事，原因就在这里。事实上30章11到16节强调人口调查的事过于赎罪银的事。在12节里，主吩咐摩西要按以色列人被赎的计算总数，这次赎点百姓乃是为了军队的编组。我们必须牢记，神的选民到达湘潭的时候，乃是为了神的行动代求。这代求祷告的答应需要军队的编组。倘若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湘潭和赎罪银之间的关系。在湘潭面前，我们为了神的行动祷告，这个祷告要蒙答应，必须计算那些能够编组成军之人的总数，好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征战。在本篇信息里，我们刚刚开始说到赎罪银的意义，下一篇信息要接着这一篇说到其他与赎罪银有关的要紧的事。